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中秋晚会感动多伦多观众，中华国殇日世界各地声援2700万三退，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28日至10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中秋晚会感动多伦多观众。神韵纽约艺术团9月27日和28日在多伦多艺术中心上演的两场中秋晚会成功落幕。主办机构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示，观众对演出反应热烈，两场演出几乎座无虚席。多伦多著名政论家苏更哲表示，我觉得除了艺术美感让人感动以外，晚会的节目内涵成功地表现了忠孝仁爱善恶，所有的节目表演水平都是相当高的，我喜欢所有的舞蹈，尤其是喜欢戚小春的二胡独奏，但我知道是他自己作曲的时候感觉更加难得了。加拿大少数族裔出版及媒体委员会主席 Thomas Saras 表示，他从神韵晚会中了解了很多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以几千年伟大的历史为基础，博大精深。Saras 说，神韵对中华文化的演绎美妙而真实。我很高兴看到神韵艺术团如此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多年的苏明表示，纯正的中华文化是多元、祥和、道德和伦理的文化，所有节目都很精彩，充分表现出正统中华文化的美好。苏明说，我很受感染，节目完全没有共产党的斗争、暴力等文化因素。主办方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陆续收到加拿大及多伦多政府官员的祝贺贺信，曾任加拿大内阁部长的国会议员高福德在贺信中说，希望你们喜欢这场由著名的神韵艺术团带来的最特别的演出，我相信这场演出会让节日更有纪念性和意义。
中华国殇日世界各地声援2700万三退。在11中华国殇日的前夕，世界各地退党服务中心与当地民众等在9月30日举行了声援2700万勇士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游行集会，同时悼念8000万被中共杀害的同胞，呼吁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在天灭中共之际，以三退解除当初向恶党所发的毒誓，还自己一个清白。在美国旧金山市华埠的集会上， CIPFG 发言人张雪荣博士说，大家看看中共恶党执政后都干了些什么，在和平时期发动历次运动，残害死8000万中国人，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出卖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俄国， 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活体摘取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张雪荣表示，很多人对爱党与爱国混淆不清，真正的爱国是爱国家的山河，爱民族的文化和爱本国的人民。许多人的误区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越来越强大，以为是恶党的功劳，殊不知是恶党发动历次运动把自己给搞垮了，迫不得已开放经济，而且主要得益者是中共官员自己。如果没有邪党的压制，中国大陆会像台湾、香港那样，经济发展会更早更快。在香港的集会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冯志活牧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8年残酷镇压。他说，信仰法轮功何罪之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罪只是因为一个政权的心虚，认为修炼法轮功的朋友有罪。放到全世界的标准，选择信仰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何罪之有？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发言表示，退党是人民觉醒的第一步，接着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跟进，进行反思，并将反思的内容记下，成为家族历史，让后人知道。10月1日星期一，澳大利亚悉尼多个民间团体在市中心的唐人街举行了中华国殇日集会，民众举着展板横幅，祝祭声援三退长城、声援2700万勇士退出邪恶的中共及相关组织。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介绍。
9月24日中秋节凌晨，湖北省仙桃市近20名法轮功学员还在睡梦中，610不法人员、公安局国保大队、特警大队、派出所等恶警翻墙入院、砸门入室、野蛮绑架，劫走财物和大法书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现在有的被劫持到武汉洗脑班，有的被非法关押在仙桃市第一看守所，有的被劫持到仙桃市610办的马岗洗脑班。
9月23日晚7点多钟，湖南省常德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永康带领着国安、国保、610不法人员对常德市大法学员进行突然大面积抄家，主要是查抄大法资料、现金及存折，如发现大法资料就强行把人带走。赵春秀、易中清、杨桂明、苏少凤、肖爱琴等10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关押在常德市一看守所迫害。
9月份以来，黑龙江省富锦市公安局恶警以邪党17大召开为借口，以照相、签字、蹲坑、跟踪等形式骚扰大法弟子，并对大法弟子绑架、抄家、偷抢财物等。8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多名弟子被迫流离失所。
北京通州大法弟子王宏伟因发放真相资料而被非法判刑4年，关押于北京市前进监狱12队。8月15日，王宏伟在三间房管庄一带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长营派出所和610办公室劫持，现被非法关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湖南怀化洪江大法弟子刘建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5次被非法关押，其中2次被关押在湖南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迫害，致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多次失去记忆，身体极度虚弱。今年9月3日，刘建华含冤离世，年仅44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9月2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七旬老人王延香被非法起诉。70岁的大庆大法弟子王延香是被非法判刑11年的大法弟子刘淑芬的母亲。今年7月5日，王延香老人在自己家中被恶警绑架，绝食5天后正念闯出。和王延香老人一起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刘生被迫害致死。 王元香回家后几次上红岗公安分局索要自己被非法抄家抄去的大法书籍和大法师父法像，但警察一味敷衍。9月27日，王元香老人又去红岗公安分局要，恶警将老人骗上车，拉到红岗区检察院、红岗区法院，强行给老人一纸非法起诉书，并不许老人离开。后法院打电话让他老伴单位去人将他接回。王元香老人的独生女刘淑芬因坚持信仰被协党法院非法判刑11年，至今已8年，还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元香的老伴去世快一年了，王元香老人在失去家人的同时也失去了唯一的生活经济来源。
9月24日晚上，唐山市唐海县武农场大法弟子金平、童瑞芬、石俊石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被七农场派出所非法抓捕后，童瑞芬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她的儿媳不放心，望看婆婆一眼，唐海县公安局副局长张顺不但不让看，反而抓住她的头发暴打，参与暴打的还有七农场派出所的警察。现在童瑞芬的儿媳在唐海县医院住院，经医生检查，颈椎二节受伤，腰部淤血，耳鸣，眼睛视物不清，多天没进食物。三名大法弟子先被非法关押在唐海拘留所。
9月，数名大法弟子被从大连姚家看守所劫持到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其中王海英被非法劳教2年3个月，林君燕2年，杨丽华1年半，于琴1年。大连的张云秀及另一名同修被关到抚顺洗脑班，邢淑敏、耿翠莲及另两名大法弟子因为身体检查不合格让家属接回，另有四名法轮功学员院外教养1年或1年半不等。
河南省新密市双腿残疾的大法弟子郭喜峰9月17日晚11时被新密市清平派出所恶警张卫华、吕俊峰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她不修炼的丈夫。
从今年8月底开始，江苏常州市在全市普及数字电视网，因此在全市有线电视网增加了一个数字电视宣传频道。其中市政府发的一个通知，在数字电视宣传频道上24小时滚动播出，其内容涉及毒害众生。望常州及周边地区的大法弟子依法为师，加强发正念的密度与强度，揭露邪党的阴谋，更加深入全面地讲清真相。同时我们收集了一些电话，请海内外大法弟子共同做好三件事，彻底解体邪党利用有线电视毒害众生的阴谋。
烟台最近被绑架的同修所悟到的，现在烟台当地的邪恶迫害仍然猖狂，与我们做的三件事好与不好是分不开的。我了解到有许多同修从魔窟中闯出，对此有所思有所悟，我们曾全力营救同修，帮助其亲人到有关单位去要人，同时我们讲真相发正念，我们的言行都是大善大忍的。有些有缘人接受了真相，从而转变了观念，有些执迷不悟的人似乎嘴硬还要说邪话，不管怎样我们给他们讲明了真相，他们不放人，我们就还来多次的要人，直到有一天同修真的回来了。我们的同修被非法关押，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亲人到有关单位去要人，这肯定是一个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要人的愿望，并且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弟子正念足，师父就能为我们做。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大法弟子所做的事就是救度众生，我们要人的目的是救度众生，一路上只要真相讲透了，邪恶被清除了，各级人员得到救度了，人也就放回来了，真是一举两得。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去要人，去向迫害大法弟子的单位，向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讲真相，我们不停地去要人，也是不承认旧势力以及其邪恶安排的表现，可能也是要我们大法弟子向这些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因果关系的表现。
对大陆大法弟子反迫害的一点建议，建议在揭露当地610、公安局、派出所等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行为时，应加大力度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迫害真相，并通过有条件的大法弟子及其亲朋好友和明白真相的人，或侧面查清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坏人的底细。因为有的恶警原来就是地痞流氓，有的就是当地的黑社会保护伞，有的就是当地妓院的幕后老板。当恶警迫害大法弟子后，大法弟子应马上将这个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以及他的丑恶历史和他干过的坏事都曝光给当地的民众，就像揭露江鬼一样，让当地民众认清他是个什么人，让他的亲朋好友认清他是什么人，让他不敢见人，从而制止其迫害行为，也警示其他坏人。以上是我的一点建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在曝光被迫害消息时，请写上该大法弟子的职业。建议国内同修在曝光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时，请提一句该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职业，如中学老师某某某、家庭妇女某某某、工程师某某等，不要只是说大法弟子就算了。有可能的话，在常人中的情况越详细越好，职业、年龄、家庭状态等等。在写讲真相稿时，如果你一上来就说大法弟子某某某，马上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因为大部分常人跟大法弟子可能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如果你说中学老师某某某，他会觉得你是社会的一员，他自己或他的孩子正在跟许多中学老师发生着方方面面的关系。在稿件开头的时候，这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讲真相时却不能这样，电话稿一开头能不能抓住人非常重要。我每接到写稿任务时，都会到明慧网上去查这个弟子在常人中的情况，只言片语对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往往是无功而返，花许多时间，有时看了许多关于该同修的报道，也查不到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多大年纪等等，让人觉得大法弟子都是飘在空中，不是人间烟火似的，是特殊的另类人，那么你受迫害了，跟他有什么关系？
本周35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3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克10月1日在众议院就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做发言时指出，在中共迫害和平的法轮功学员时，美国不应该参加一个由犯罪政权举办的奥运会。他说，和平的信仰被中共丑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逮捕然后失踪，女学员在监狱中被强奸谋杀，现在有报告指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出售。罗拉巴克强调，即使是纳粹也不会做出这种事，现在是国会同僚与他一起抵制迫害的时候了。
台湾立法院10月2日正式通过由罗志明、黄昭顺、王图发、沈智慧等117位跨党派立委联署提案，谴责香港政府屈从中共，于今年7.1期间暴力遣返拒绝近800位台湾法轮功学员入境，要求港府正式道歉赔偿。本案已函请行政院相关部门配合办理。
9月28日，美东数十个人权和宗教团体在纽约联合国前集会，呼吁正在参加第62届联合国高峰会的各国首脑及善良的民众携手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信仰团体的迫害，声援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全球人权圣火传递，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遭非法抓捕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 纽约州参议员戴艾兹给人权圣火发布了褒奖。戴艾兹议员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维护基本人权的努力的赞许，并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和其他信仰团体的迫害。
澳洲总理霍华德委托其国际事务资深顾问9月17日赴韩旅居澳大利亚的画家张翠英，信中表示中共禁止法轮功修炼及迫害法轮功为违反人权之举。此外，澳洲政府并将张翠英侄儿陈忠生遭中共监禁一案转交外交部关注处理。
加拿大卑诗省新西敏和高贵林选区的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道恩·布莱克近日加入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他在9月13日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动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出台一项措施，以停止向中国出口用于摘取器官或器官移植手术的药物或医疗设备。
9月17日，以色列总统接见来访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进行会见的总统官邸前，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代表和其他人权团体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信仰团体的迫害。抗议者手持的横幅上写着奥运会不能和人权迫害同存等内容，揭露中共利用举办奥运的名义加剧人权迫害。一些以色列媒体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非法买卖人体器官以及其他一系列迫害人权的事实。
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综合报道。
9月28日至30日，美国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弗吉尼亚州安娜戴尔市举办的第六届韩裔风俗文化节。三天的庆祝活动吸引了5万多各族裔民众，法轮功学员在文化节上展现的美好和祥和获得观众好评。
9月29日，天蓝如水，纽约布朗区举办庆祝2007年布朗区一个国家日游行，应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受到了社区的热烈欢迎，人们鼓掌拍照欢呼，不停地说太棒了，美极了，谢谢你们。参加游行的纽约参议员、众议员、市议员都对法轮功的参与表示感谢，纷纷和法轮功学员握手合影。
澳洲首都堪培拉9月29日春光明媚，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节。人们在观赏姹紫嫣红的鲜花同时，也了解到了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天国乐团赢得了人们的喝彩，五套功法演示和义务交功吸引了不少游客，很多游客当场学练法轮功。
9月27至28日，南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理查士湾式展览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这一有益身心的修炼功法。20日到24日每天下午2点到4点，委内瑞拉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拉加拉斯的 Brian Plaza 广场举行讲真相和演示功法活动，介绍法轮功无故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并告诉人们修炼法轮大法的益处。
9月24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日本东京八王子国际交流大会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和教授功法、折莲花讲真相、舞台演出等丰富的形式传播真善忍的福音。法轮功学员向市长亲切地递上真相资料和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手工莲花。市长关切地说，听说你们在中国很不容易，请加油啊。在中场休息时，主办单位特意请学员们现场交功。9月21日至26日，日本第11届真善忍美展在仙台举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揭穿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借口，正法修炼中去掉嫉妒心的问题，迫害源于自私，也谈用钱救同修，千万要多学法，越到最后越要稳定地做好三件事：有问题多找自己，学习师父心经文有感。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揭穿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借口。我想旧势力无非是以下面几个借口行迫害之事，只要揭穿它，它就站不住脚了。以下是个人现阶段所悟。借口一，大法弟子曾与他们有过誓约。借口不成立的理由，大法弟子来在世上是为法来的，是为师父和德法来的，我们没要旧势力的任何东西，他又凭哪一条法理对大法弟子提条件？而且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也就是说，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我悟到师父讲出的就是法，那么如果大法弟子坚定正念，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他就无权干涉。借口二，大法弟子有执着。借口不成立的理由，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会有人心体现出来，什么心都没有就圆满了。因为大法弟子在目前这个层次，如果还没有放下的执着，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和意志力，达不到旧势力所谓的更高的要求，就可以把大法弟子迫害死吗？旧势力要钻大法弟子的空子，可是却没想过他已经被师父否定了。师父讲出的话就是法啊，那就等于说他被法否定了，他的空子岂不是更大？而且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未来的宇宙就是这部法造就的，那么所有想要未来的宇宙生命不都得遵照师父讲的法吗？因为未来就是师父的法，那么谁要看见邪恶行凶破坏大法而不管，谁不就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吗？那么我理解大法弟子从这点上讲，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请宇宙中认同大法的生命一起灭尽邪恶。既然未来就是师父的法，那么谁动一动这个大法，不就是等于动全宇宙生命的未来吗？不管能不能动得成，也等于迫害全宇宙生命了。邪恶要是胆敢用强制的方式，用所谓帮助提高为借口，那么我想旧势力也出不了这个宇宙，那他们就也得受宇宙的法的制约。我理解宇宙的法应该也有威严强制的一面，我们可以发正念，调动一切正的因素，强制灭掉邪恶。再者，修炼的事也不许他们干涉，我们修炼的是法轮大法，修得好坏有师父在管，我们又没修旧势力的什么东西，他凭什么干涉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中的事？借口三，旧势力称正法的事与他们有关，大法弟子修得好坏关系宇宙的未来。借口不成立的理由，旧势力是被法否定的，被法否定就一定会被未来淘汰，既然他们注定要被淘汰的，未来怎么样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借口四，大法弟子欠过我们的命。借口不成立的理由， 如果说大法弟子在历史上犯过过错，这个宇宙中又有哪个生命敢说自己无过，敢说自己还能达到先天宇宙刚产生时的那个完美标准？其实在旧宇宙的法成住坏灭的过程中，宇宙中所有生命都在不自觉中变得不纯净了，对那一层的法而言，其已经犯了罪过。如果都要清算，也不该只针对大法弟子。然而慈悲的师父曾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我不记众生在历史上一切的罪，只看这次正法中众生对正法的态度。我悟道，师父讲的就是法，即使真的得还，我想师父也有办法摆平的，前提是我们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前提是我们必须做正做好。我理解师父只能为真正修炼的人做。借口五，帮大法弟子建立威德。借口不成立的理由。反问旧势力，难道以帮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理由，就可以让众生对大法没有正念，从而失去未来吗？以这个为理由，就可以迫害众生了吗？大法弟子既然修的是善，成就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就更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威德让众生陷入死地。这种建立威德的方式，大法弟子绝对不会承认的。而且正法修炼中建立威德的大小，也不是以被迫害的程度来定。我想在磨难和迫害中正念正行的，多少可能才是建立威德的根本吧。希望大家在这方面的法理上多做探讨，从法理上认识更清，减少迫害，直到邪恶的所有阴谋不攻自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法修炼中去掉妒忌心的问题。这一两年来，我在参与正实法项目时，不断与参与项目的同修或辅导员发生矛盾，有时为一些问题与同修或辅导员争论不休，有时还很激烈。虽说自己也意识到不好，可是冲突一直不断，一直苦于不知到底是什么执着心造成的。直到师父两次点化我，我才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强的妒忌心在起作用。最早时，我在做一些项目时，老与项目协调人或辅导员意见相左，原因一般是我觉得某些事应该这么做最简单最快，我觉得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你们怎么不这么做，还花费时间讨论，或为什么那么做，或者心里认为项目协调人或辅导员能力不足以胜任此项目，使大家事倍功半，浪费时间精力等等。最后我消极被动地做，或者让同修按他自己的想法做吧，我也讲累了，帮累了，不掺和了，我点到为止，能帮我就帮一点，不能帮你们爱怎么做怎么做，对同修冷嘲热讽，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没有突破。直到有一天读《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时，师父点化我别做申公豹为止，我惭愧万分。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从没想到自己竟然也和申公豹一样，自认为某些同修语言差、办事慢、年纪大、学历低、说话啰嗦、脾气大等等，是又老又没本事，叫没有能力的同修去封神就妒忌得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师父点化我这一点后，对这方面我就比较注意了。后来我在座时对同修指手画脚少了，与他人意见相左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有所改观，但在做事时同修对我指手画脚或给我提意见时，我还是不太痛快。
尤其当那个同修不是项目协调人或辅导员，而只是和我一样的普通学员时，或者是不参与此项目或不愿参与此项目的学员给我提建议，心里就愤愤不平。这次师父点化我更多了，这是平均主义，妒忌心作怪。师父又进一步点化我，妒忌心如何使我不能与其他同修配合协调好？为什么原先会觉得我讲累了、帮累了，并且会消极怠工，最后撂挑子？就因为大家整体做一件事时，没按照我期望的去做。这是因为我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转法轮第七讲，最后自己关过不去，碰壁碰趴下了，还不找自己的问题，还觉得别人都不理解我。师父还点化我，与同修整体配合协调去做正实法的项目时，也要随其自然，不能像常人一样太执着自己的东西，不能认为别人都赞同你，你就认为自己的东西好，就放不下。一切都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要信师信法，不要借口正实法项目就不去自己的执着心和利益之心。这里我对利益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认识到利益并不一定像原先我认为的局限于物质。对修炼人来说，利益也可包含名和情，不合你的意了，不如你的愿了，事情未达到你的理想结果了等等。个人理解，只要是为私为我的，都可称其为不同层次的利益，都要去。师父还点化我和同修们，平时修炼时出现的妒忌心的表现，为什么有时不能修口，为什么同修间会有间隔，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不服气和妒忌心，最后被邪恶、旧势力和共产邪灵钻了空子。师父还点化我要虚心，不要轻视新学员的意见，白老资格，学员的意见都要听。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我为什么平时在学员集体交流时，会对有的学员的修炼体会不耐烦，对不同的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或悟到的不同层次里都要珍惜听，不能轻视，不管自己喜好如何。我还体会到修炼中也不能争强好胜，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爱妒忌的人，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到这里我才有些明白这一段时间为什么自己觉得心性提高不上去了。正如师父所说，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单讲，转法轮第七讲，希望和同修共勉，修去妒忌心。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迫害源于自私。自从美国同修谈出让我们立即终止迫害的认识以后，在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明白到因为我们自身认识的不足，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在纵深的分析和看一下我们走过的修炼路，又体会到招致迫害的根源其实来自于我们的私心，这才是邪恶形成和维持迫害的真正借口和所谓依据。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各地讲法二，
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那么我们扪心自问，是哪个心呢？师父在走向圆满中和其他许多经文中都指出过。那么我们很多人的根本执着又是什么呢？那个心和这个根本执着不就是私心吗？对照师父的讲法，我们反观自身，看到自己曾执着于圆满，认为磨难越大，建立的威德越大，警车就是法船，监狱是特殊的咒语，不到北京去就圆满不了。而到今天，有同修在劝世人三退时，又执着于自己的表现，如我这几天讲的不错，劝退了几个几个，看到别的同修状态不好，则用这样的话去提醒，你现在的状态不好，就你现在这样的修炼状态，你自己说让师父往哪儿放你等等，方式各异，不一而足。稍稍一想，仍然没有离开的是我我我。那么迫害的出现，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私心膨胀而促成的呢？我们要时刻清醒，渡人的是法，救人的是师父。八年来，我们承受了很多的苦难，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在个人修炼时期，因为私心把有些事做得偏激，以致无视师父的慈悲教诲，使得常人对我们有些误解。师父曾告诫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我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佛性的体现应该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表现。当邪恶因为我们的自私为借口，从而迫害时，我们面对世人本应该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采，通过自己的言行使世人真正认识大法。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世人的感觉，我们想要人们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正的，可看看我们的言行，却是事与愿违，没有真正展现大法的威严和慈悲。有的同修曾经说，我们自身就是很好的真相资料，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我们却大大忽略了，而是侧重于形式的说教和解释。当现世现报的法理现在单独提出时，我们从同修的揭露文章中读出的很多是快意和兴奋，而没有为一个历尽千般苦难、期待大法救度的生命因错念走上不归路的惋叹和痛惜。当被骗世人绑架了我们的同修时，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营救，以后虽然想到了讲真相、揭露邪恶，但是我们却又忽视了这些不明真相的世人，因为错念选择与大法为敌，从而使自身正在犯罪，将面临可怕下场，没想到应该赶紧帮助他们脱离毁灭的境地。我们尽到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了吗？如果大法弟子慈悲真诚地告诉他们面临的危害，一旦他们真正明白了真相而悔悟，从而弥补罪过，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自然不就回来了吗？我们应该始终心怀众生，装着众生的安危，我们体现出来的是大法弟子的威严，而不是常人式的抗争。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为我们开示了现在世人真实存在目的，都是在等着我们去唤醒他们的良知，从中展现法的慈悲威德，法力救度他们。那么我们就应该跟上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徒，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宇宙中伟大的称号不只是一个名号，而是令宇宙众生都钦佩和敬仰的荣耀生命。我们达到没达到这一标准呢？720后的很多地方的讲法，师父开篇都是说，大家好，大家辛苦了。每当看到这句话，我心中愧疚万分，泪水时常不由地流下来。自私是旧势力要挟和迫害的根本， 大法造就的生命应该是无私无我的正觉，我们不去掉私心，等着天象自变，无疑是画饼充饥，水中捞月，洞察真正的迫害根源，真正做到无私无我，才能彻底清除旧势力的束缚，解体一切影响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心系众生危难，以大善大忍的胸怀，才能完成师父赋予的重任。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一个世人的损失都是我们的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用钱救同修。明慧网近日刊登了几篇文章，谈到同修被恶人绑架后，为让同修早日回来，其他同修或同修家属用钱买通关系的问题。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也谈谈这个问题。先说说这种做法的后果。第一，他助长了恶人的气焰。现在的人观念变异，只认钱，为了钱什么都干。坏人被中共邪党欺骗，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很多是为了得到钱。几年前，派出所恶警在送我去拘留所的车上就公开说，3万块钱就好使。他们干什么都有内定的价码，常人为了摆平事情，往往想到用钱去贿赂他们，使他们养成了习惯，认为人人如此，事事都得这样。大法弟子家属给恶人送钱，只能助长他们的邪气和无度的贪婪。如果大法弟子家属也是修炼人，那就更不好，因为修炼人是有能量的。另外，这种无理敲诈勒索和邪党企图经济上搞垮大法弟子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很多大法弟子家里本来就不宽裕，被迫害回来后往往失去了工作，再加上负债累累，给家庭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有的同修为还债不得不远走他乡打工挣钱，身体上精神上负担都很重，甚至影响到修炼。更重要的是，从救度众生角度来看，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是我们在救他们。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摆正这个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救人，而不是受其所制。第二，他加剧了其他同修被迫害的程度。恶人从某些学员那里得到了钱，就想从更多法轮功学员那里得到更多的钱，如果得不到，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不给他们钱的大法弟子。这种情况在看守所、劳教所尤为严重，什么减期、宽管都要用钱买，有的甚至公开要价。如果家属在外面找了人，送了钱，管教就以此作为转化的突破口，威胁说如果不转化，家属的钱就白花了。同修无法了解外面的具体情况，精神压力很大，有的承受不住，就违心的假转化，坚持不配合的同修就会受到更加残忍的迫害。第三，他妨碍同修自己向内找，真正从磨难中走过来。从很多事实来看，花钱并没有减轻迫害，很多钱财被勒索走了，却不见亲人回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话怎么能相信呢？他们要钱是为了满足私欲，根本不是什么办事。再说，他们能办好事吗？损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作为大法弟子的宝贵尊严。即便是用钱把亲人领回来，也不能说摆脱了邪恶迫害，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派出所往往勾结居委会、610，继续对大法弟子进行监视、监控，甚至跟踪。另外，这样的结果会使同修自己更迷， 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和常人一样了，以为自己过了关，不再向内找。这种事情出现的根源，我认为是对迫害认识不清，对修炼不能严肃认真对待。如果我们本着修炼人的要求去做，摆正大法弟子与常人，特别是被邪恶利用的坏人的关系，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能够营救同修的只有大法，帮助同修回到法上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贺同的文章，带着变异的人类观念不能证实法。最近在与同修交流中，发现一些不正常的因素在干扰同修，但同修似乎还没有觉察其中隐藏的邪恶。对于男女关系仪式上，师父已经在多次讲法中强调过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走出的路是在为将来的生命做出典范，所以我们必须要走正走好，为将来的生命负责，为我们自己的修炼负责。但是对于男女关系这个问题，我发现许多同修还不能非常清醒理智的认识。在去一些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弘法时，不免要在当地的旅馆小住一晚或两晚，有的时候在去的同修中，男女同修的数量不均等，男同修也许只有一人，女同修有三人，有的同修为了省房费就建议四人同住一个房间，有的同修认为大家都是同修，所以没有关系。我想这个想法的基点也许是因为一些同修认为大家都是修炼人，修炼人没有常人那些肮脏的邪念，所以男女住在一起是没有关系的，同时又可以集体学法，还能省一笔费用。但是我们是否同时也看到了此念中有漏的那一部分呢？大法弟子都是在修炼的人，从修炼人的角度讲，我们都还在修，都有人心在，我们是与常人不同，那是因为我们在常人这个大染缸里还能严格要求自己，我们的境界超脱常人，但是绝不是因为我们的境界超脱常人，我们就可以不严格用法理要求自己。在现代的人类社会里，人类已经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了，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的被这种在男女关系上随便无规矩的变异观念影响，所以在这方面法理认识不清，就很容易被邪魔钻空子。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情况，就是有的同修在找结婚对象时，有一个观念，认为只要是修炼人就可以，也不理智地考虑各方面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是否允许，抱着一种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感情，不理智地考虑结婚。大法弟子都是在修炼的人，修不好一样上不去，大家都在修，所以修炼人之间也会有像常人一样的矛盾。修炼本来就不容易，另外空间到处都是情魔烂鬼，念一不正他就来干扰你。如果真正为同修着想，我们就应该互相尊重，男女同修在相处之间也要充分注意生活礼节与言行，不要给情魔烂鬼提供任何钻空子的条件。正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所以我们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正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所以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法，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行为对世人会有什么影响，对大法的形象有什么影响，不可以不对他人负责任，不对大法负责任。我们在住旅馆的时候，单身男女同处一室，
用古代人的道德标准都是不检点的，对修炼人要求不就更高了吗？怎可反过来用修炼人神圣的身份去符合常人的变异观念呢？再从尊师敬法的角度看，从整体的角度看，单身男女同修住在一起，看到的常人会怎么看？也许常人会觉得很正常，因为现代人在这方面几乎都没有道德底线了。但是我们出去弘法代表的是大法，代表的是法轮功，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常人都有引导作用。一个如此神圣庄严的功法，也许就会因为大法弟子一些不合法理的举动，不能给有缘人带去正的力量。大法弟子的慈悲就是要时刻参照法理，真正为他人着想，为众生着想，而绝不是用人力用人情去想同修，去悟法理。人情是证实不了法的。在最后的路上，让我们更成熟更理智地完成我们的使命，救度所有在等待着我们的众生吧。